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爆料说。今天要谈的是电视剧《天道》。在开始之前呢，必须先说明，以下内容只是我个人的观看体会，并不代表对这部作品的客观评价，更无意冒犯喜欢它的观众。神的经验本就是高度个人化的，我的喜欢与否并不能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客观标准，但是它或许可以成为一次讨论的起点。《天道》给我的核心感受啊，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：装和尴尬。这种尴尬并不来自制作层面的粗糙，也不来自演员表演的失败，而是来自文本深处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布道姿态。他太想显得高深，太想给观众上课，以至于忽略了生活本身应该有的质感。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人物语言的同质化。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提出了复调小说的概念。他认为真正的小说人物不应该是作者意识的传声筒，而应当是拥有独立的声音、独立的视野和独立的世界观。但在《天道》当中，几乎所有人物都丧失了这种独立性，他们不分职业、年龄、性别和具体的处境，一旦开口便进入同一种抽象格言系统，反复谈论文化属性、强制文化、救世主等大词。语言是人物最直接的皮肤，当皮肤被换成统一的制服，人物自然就变得雷同。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群活生生的人，而是一群被同一支笔操控的布道者。他们的对话不是在交流，而是在轮番宣读哲学讲稿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同质化使所有的角色都成了作者兜售哲理私货的傀儡。观众看到的不是人物在命运中挣扎，而是作者借着人物的嘴不断重复自己的观念。生活的质感恰恰就在这种重复中被抽空了。第二个感受呢，是哲理话语的语境错位。真实的交流总是发生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之中。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里指出，有效的沟通依赖双方共享的语境预设、情感关系和生活世界。可是天道中很多对话完全无视这一点。饭桌上、恋爱中、朋友告别时，人会突然进入一种学术会议般的论述状态，用高度抽象的语言覆盖眼前具体的人和事。这种话语在日常语境中的突兀，正是尴尬的重要来源。生活里的高深往往表现为对复杂处境的耐心、对沉默的尊重、对他人情绪的敏感，而不是把任何瞬间都变成哲学讲堂。一个人如果在真实生活里这样讲话的话，他大概不会显得智慧，而会显得社交无能。电视剧没有呈现生活的逻辑，而是强行把生活拉入自己的哲理轨道。于是观众看到的是一群端着架子时刻准备上课的人。进一步来说，剧中的哲理输出大多以格言形式来出现。格言本身是一种高度压缩的文本，它依赖读者在沉默中展开思考。但是当格言被塞进日常的对话，且不允许停顿质疑和反驳时，它就变成了一种修辞上的权力展示。真正的思想格言往往带有反讽和自我颠覆，比如尼采的格言从不提供安稳的结论，而是不断撕开新的问题。然而天道中的格言却是封闭的、结论式的，它的功能不是引发思考的，而是终结思考的。观众被要求接受而不是参与，这种话语方式在文本内部制造了一种虚假的深度，因为它用术语的堆砌替代了对生活复杂性的呈现。人物越是一本正经地输出道、救世主、文化属性，观众就越容易感到那种装的压迫感。第三个问题在于高人叙事。丁元英被塑造成了一个全知识的高人，他的每句话都像不容置疑的结论，周围的人只能聆听、顿悟、崇拜。这种设定不是对智慧的呈现，而是对智慧的简化。智慧被窄化为术语的流畅输出和棋局般的操控，却回避了生活中真正的含糊、犹豫、软弱和道德的负担。丁元英不需要学习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了，不需要犹豫，因为他已经看透了。这种全知姿态恰恰是生活质感的大敌，因为真实的人总是在不完全信息中行动，在情感和理性中摇摆。剧中人物的所谓高深，一旦放到真实的生活情境中，就会显得格格不入。它更像是一种知识上的自我加冕，而不是对世界复杂性的谦卑承认。所谓高人，实际上是一个拒绝被生活修正的人。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风格呢？我想这可能是与当下普遍存在的文化资本焦虑有关。布尔迪厄曾指出，文化消费往往是一种区隔游戏，人们通过某种符号来标识自己的趣味和阶层。哲学术语在天道中成了一种可以快速识别的身份符号， 观众通过观感和引用这些台词，仿佛完成了一种认知上的升级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当哲学被间隔为格言和话术，它离哲学真正的怀疑精神反而更远了。哲学首先是一种追问，而不是一堆可以随时引用的结论，是对确定性的不安，而不是对确定时的炫耀。天道把哲学变成了一种不容追问的高深，然后用这种高深来给人物和观众上课。这种姿态正是我所感受到的装得更远。它满足的或许不是思索的需要，而是一种事实上的自我确认。从戏剧性的角度来看，当所有的人物都变成了传声筒，冲突就从人与人的真实的冲突变成了关键正确与错误的冲突。生活世界退场之后，剧情不再有真正的意外，只剩下等待被验证的结论。人物之间没有真正的他者关系。列维纳斯强调，他者之所以为他者，在于他不能被我完全理解、占有和同化。可是在天道中，所有的人物都能被作者的概念轻易消化。他者不是他者，而是作者意识的分身。正因为如此，观众会感到雷同和尴尬。我们不是在看一群人在具体的命运之中挣扎，而是在看一场大型哲理的朗诵会，每一个人都端着架子，等轮到自己的那句格言。这已经不是戏剧，而是步道。所谓生活质感，并不是指电视剧必须拍柴米油盐，而是指人物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、情感纠葛和物质条件中显示其有限性。真实的人说话总是受制于身份、情绪、利益和无意识，语言因此充满了缝隙和矛盾。但是在天道当中呢，人物仿佛都从这些限制中抽离了出来，变成透明的哲学载体。他们不在生活中，而在讲堂之上。最后我想说，审美经验高度的个人化，很多人从天道中获得启发，甚至改变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，这完全正常，也值得尊重。我所说的装和尴尬，只是描述我作为观众的一种真实的不适之感。这种不适或许恰恰说明，我更期待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像人一样说话、沉默、犯错，而不是像一本便携的哲学手册一样，随时随地供作者翻阅。对天道的批评并不是要剥夺它的价值，而是想追问，当电视剧放弃了生活的质感，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抵达它所标榜的那个天道？这个问题呢，我留给各位。好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